天晚上是不是老板有事儿啊？用电不等我所在的频道，没有时间了，没有人。啊，袁荣说他来不了了，那我就直接开始吧。我一个人是管理员，都不是。上一次呢，就是由于学楞茄，然后起了这样的一个学楞严的时候，学了楞严的时候想到了，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公案。然后呢，正好我手头上有这个五灯会员，这个文字版，然后我就搜了一下，五灯会员上关于楞严的一些，这就是说的咱们学一个弄一个交叉。实际上啊，这个五灯会员上说经典的很多，我搜了心经啊、金刚经啊、楞严啊，还有圆觉啊，还有华严啊什么的，都搜了一遍，就是敲关键字进去，楞严出现的频率，实事求是来说，确实还是挺高的，就是楞严出的频率高。为什么呢？因为楞严它本身啊，它的体系很庞大，它学起来也很烧脑，就很多人在这里头苦不堪言，所以呢，这个比较有名。当然了，我没有敲维摩诘，因为维摩诘经它就是禅宗的，就是奉为圭臬的。如果敲的话，可能比较多。华严经也挺多的，金刚经也不少。金刚经还没有楞严经的特别的多，得敲具体的句子。就是我是光敲经名，光敲经名就搜出来了将近20条。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们以那个学楞严是学楞严，以楞严为主场，顺便插进去一个禅宗的这个禅师的理解，禅师的公案的演绎。现在我们就是五灯会员，就以就是宗下的这边为主要的，然后来插进去楞茄，来插进去楞严，来看一下楞茄也有，楞茄的也有，就是说如果光点睛明的话呢，都有一些，但是楞严还算是多，还算是多，比金刚经多一些啊，比金刚经多一些。最有名的那几个啊，其实就三五个，最有名的就三五个。楞严的最有名的，我们把这最有名的先拿出来吧，然后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好不好？最有名的，就是不是说最有名的，就最有意思的，最有意思的就是通过楞严破参的。我们先看看通过楞严破参的，然后再看看禅师他们之间的跟楞严有关的开示，就这样就比较好。先看看通过楞严破参的比较好玩儿。上一次说过明环什么？明环日轮，日轮日环什么？那个就说过了，剩下来的就是这一个。其实破参的就两个，通过楞严破参的，我看就两个。看这一个，瑞鹿玉庵，外面还有人，我拉。温州瑞鹿寺上方玉庵禅师，你文字提醒我一下，我就拉进来了。戴小鹏到了吗？能拉不？他还没开电脑，没事儿，我顺便拉着开着小差，没事儿，没关系，慢慢来。瑞鹿寺上方玉安禅师，福州人也，得法于天台，又常阅守楞严经，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师乃破句读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知见无见思即涅槃，应该是这个，这个不对，这个标点符号有错。我这个五灯会员的版本标点符号经常有错啊，这个标点符号肯定是这样的。读到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他就破戒读破句了，破句读的，就是说没，就是标点符号读错了，读错了读成啥了呢？读成了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于此有醒。有人与师曰：“哎，你破句了，你破句了啊！”师曰：“此事我悟出，毕生不易呀、啊，毕生不易啊！所以时谓之安楞严，至道元年春将世纪，有四子运人势力，师乃说偈，师曰：不是领头邪得是，其从机足复将来。自古贤圣皆若此，非吾今日为君才。”夫诸已早深一一安坐，令升官致事，良久自入关。经三日，门人起关，睹师又泪吉祥而卧，众师哀咏。师乃再起，升堂说法，喝责垂戒。此度更起五关者，非吾之子。言讫复入关常住。挺好玩的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演了一个知见利益，知己无名本。去世的时候又演了一个“知见无，见思即涅槃”，挺有意思。 他说他，人家说，哎，你这读的不对，应该是知见立志，即无名本，知见无见，四即涅槃。他说不是不是的，你可不能更正我啊，你可这是我的误处。哎呀，就说好毕生不易啊，这简单来说就是一碰巧，他太用心了，太用心了，得法于天台，又常阅首楞严，这人还是发心纯正，发心纯正啊，总有一天会磕着碰着，就是时日可能有的时日长久。就是磕着碰着了，就该他，就这样的劲儿都能让他给开悟，就该他，你呀，你可不能说我错啊，你可不能纠正我这个错，这是我的误处，所以人家就叫他安楞严，安楞严。去世也挺有意思的，去世的时候说这个事儿不是六祖带来的，也不是大迦舍赋的，也不是迦舍赋给了阿难，阿难再往下咐嘱的，都是这样的，不是我今天这样就是告诉你，就是给你比试比划的看的，不是这样的。付诸矣，就是不是说我今天就给你比划出来，我给你一剪，给你你就穿上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量体夺一给你裁出来的，不是这样的，不是从六祖那儿得的，也不是从迦舍那儿给的，所以不是我今天能裁衣给你裁出来的。那个说完了以后，他就更衣洗澡，就安坐了，然后就说升官吧，把那棺材升起来，然后就过了一会儿，就自己到棺材里了。结果经过3天，人家那个他的那个弟子不知道他走没有，然后就自己就把棺材开了，一看他，哎呀，吉祥卧，吉祥卧，哎呀，走了。然后大家开始哭，一看大家哭，这个人从是棺材里又生出来了，说你这就是这一次不能再开我棺材了啊，再开我棺材不是我的弟子，这一次在这真的做到就入到棺材里常住了。最卡的这个频道是这里面最卡的一次，应该是有人的原因吧，这个技术上不应该存在这个问题啊，有人说话的原因吧，还是每一次就五灯会员卡呀，其他频道不卡，你的意思是？进来就好了。这刚才这个，刚才这个就是这个，没看着的新进来的就看是这个。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禅宗的传奇啊，奇葩可以说是奇葩，两个开悟的奇葩，还有走的奇葩，他其实就这两个事儿，别的没事儿。我中间这个没有减，没有缩减，就这么多，就这么多。一个是开悟，又人家一念破句儿从这儿开悟了。别人说，哎呀，你读的不对，你读的不对。他说，哎呀，你不要更正我，这是我的误处。我好不容易在这悟了，我这一生多不容易啊！人家叫他楞严。最后走的时候说：“哎呀，就是坐在那儿了，然后棺材升起来吧。”过了一会儿，他自己进到棺材里了。然后过了3天，门人一开棺，一看呀，又泪吉祥卧。哎呀，我师果然走了，大家都很难过。正难过着呢，他从棺材里又起来了，说：“你们不能再开我棺材了啊！再开我棺材，棺材非我弟子。”说完了之后，这进到棺材里，这算是待在那儿没动了，挺有意思的啊。瑞鹿玉安禅师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长水子贤了，就比较有名了。对，这个已经说过了，没问题吧？没问题，就看长水子贤的，还是很卡吗？很卡的都退出去，再进来一次吧。很卡的就退出去，再进来一次。如果大家都卡，我就退出去，再进一次。长水子贤呐，我们现在楞严都没有采用这个经解，人家觉得，哎呀，你看看这个子贤大师的，子贤是做楞严最早的，就是大家都公认的。子贤前面也有，但是就是现在主要楞严就是两大派，一派是子贤的，一派是焦光的，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子贤叫长水，有的时候焦光叫做真见，就是说他们的名字。总而言之，就是子贤派跟长水派，就是子贤派跟焦光派。就是说，咱们元音老人讲的时候用的是"十番显见"这个名字呢，就是焦光的。焦光是后期的，明朝的，明清以后的，明清以后的。子贤他就早了，子贤他就早了，所以沿用子贤的很多。但是呢，大家现在说起来，好像对子贤的这个就是，哎呀，都过去时了，不怎么那个了。实际上啊，人这个子贤，其实你看看他这个很不错的。子贤的那个，大家为什么就是嫌弃他吧？因为他用了一个八环遍见，他没有说十番显见。你说咱们新密的时候一说显见，给你显出来，都特高兴。一听说是八环遍见，辩论的辩，这个不行，就不是辩出来的。咱们都知道是真理，不是辩出来。他就用了一个八环遍见， 他没有用，就是说的是那个险，他用的是变，他是八环变现，他是这么分的：七处征心八环变现，他这前面的七处征心好像叫七处破处吧，还是叫什么？就说是他的这个分法分类跟那个焦光的不同。咱们元音老人讲的楞严就是焦光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续的这个楞严也是用的这个，就是这一块是用的这个，其他的我就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全经的情况我也没有完全的仔细的通读这个新的解释，但是这一块肯定是沿用的，因为咱们老人用的就是十番显见，这是这一个，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紫玄吧。君之嘉兴人也，自洛兹诵楞严不辍，从弘明法师讲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有醒。谓敏曰：“敲空击木，上落全蹄，举目扬眉，已成你意，去死二途，方弃思止。敏服而正止，然欲探禅缘，往之攸往，闻狼邪。”道众当事，即趋其席，直上堂次，出问：“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狼邪平灵答曰：“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师领悟，礼谢曰：“愿释金瓶。”狼邪曰：“汝宗不振久矣，亦立志扶持，报佛恩德，勿以书宗为戒也。”乃如教再拜以辞，后住长水成丙日故众曰：“道非言相得，禅非你意知，会意通宗，曾无别之。”由是二宗养之，常书楞严等经，盛行于世。啊，这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的是长水的传记，紫玄的传记。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个五灯会员是到宋朝的，没有焦光的，没有焦光是明朝人，焦光是明朝。看看长水的这个，长水这个就是知见立这个知即无明本，这个就是知就是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就是清净本来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这就是楞严经最有名的两处，这就是楞严经最有名的两处。他这个人呢，紫玄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弘明法师，他就是一个教下的，你看看。长水子贤这讲师，大家注意看讲师，别的都是叫禅师，他叫讲师，就是他主要是讲就是讲教的，他叫讲教的。别的你去看一下这个五灯会员里面都是禅师，但是他这个讲教的，他跟禅这一块有个交叉，交叉就是在狼爷这儿有一个交叉，有个交叉。这个他当时的时候呢，他听那个弘明法师讲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应该是弘明法师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楞严经原文里面没有这八个字儿，他是在这个就是说的是十二处虚妄的时候用过这个十二处虚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就是四颗虚妄里面的六入虚妄啊，就是耳入那个虚妄。这个十二处虚妄、18界虚妄，这三个地方都提到过动静啊，提到过动静。你比如说是，如果是这个声音呐、啊，是从这个耳朵生出来的，如果声音是从耳朵生出来的，应该只能听到耳朵，听不着动和静。如果是声音是从外面生出来的，是从外面生出来的话，那么就是有声音的时候能听到，从外面的就是外面的从声音而听的，那么有声音的时候能听到，没声音的时候就听不到，等等等等，就是这样来破的。所以破这个声音不是从耳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外面的什么东西生出来的，就是从这儿破的。这里面说到过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这破到这个的时候啊，他突然的就是有一些醒悟，他就说了，他就跟他师傅说了，他说这个就是敲空击木，上落全蹄，就是击那个木，敲那个空，击那个木。积木什么东西？可能是就是这个东西上落全蹄，你就是举眼睛啊，眨一下，这个都是你，这都不对，这都不对，就是应该离开这个，离开这些才能弃止，就是你怎么做都不对，离开这两边，你做和不做，离开这两边，离开你和不你，这样才弃，就这个就是怎么你都你的不是。 然后呢，弘明法师就说：“哎呀，挺好的，但是他说怎么都不是呢？什么才是呢？这一块他还不太明白。所以说，然欲探禅源，往之攸往，就是说是那既然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都成了你意了，我们在这儿你意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到底什么事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后来的话，他就是最后这一点，最后这一点根本的这个地方上没有破，他就去参了狼爷。”去参了狼爷，然后呢，就是正好赶上这个狼爷禅师上堂，他马上就出来，他说了，就是问他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就是既然我们本来是佛，为什么又无明，由我们这个就是有诸多的就无明产生了我们诸多的妄想啊？现在我们问的都是这一类的啊。既然本来是佛，为什么我们迷了呀？既然本来是佛，为什么我们就是无明涌动？最后生出来的四大地水火风啊，最后生出来的轮回大苦海啊，就是我们问的这个，问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狼爷就说了，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这个地方应该用个叹号。清净本然，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这个地方有一个平林，平林就是他站在高的地方，借着那个高的那个势，就是抗声就说了，就是回答的，就是很有气势，很洪亮，就是说清净本然，云何呼声山河大地？他就在这领悟了，然后谢了，说我愿随侍你。然后狼邪就说了，哎呀，就是你们这个教下呀，一直都没有兴旺，就没有兴旺。你呢，你就是去振兴教下，不要就是说的是就是弃这个就抛弃了教下，就说禅宗好什么什么的，那也很好。然后呢，长水呢就回去了，接着就去弄教，接着都去弄教。但是他曾经就说过，这个道。不是，就是不是你比量能比量出来的，也不是说能说出来的，也不是想象能想象得出来的。这个禅也不是咱们在这儿这么议论那个议论就能知道的。如果你要是这个地方上能够就是通达了，能够会意了，你就知道了。就是教下讲会意，就是禅宗就是通宗，就是经和教啊，他们两个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这种人呢，他住的楞严经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他当时的时候就是宗下教下都还可以，就是常书楞严，楞严等经，就是他写的楞严经书嘛，就是长水子贤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其他的也有，我们就慢慢来吧。这个是副大士最早的，我们现在就按照那个五灯会员里面的登录的顺序来说，副大士。双林乡傅宣慈家，本名希瓦，16年16纳，刘氏女，名妙光生，普见普成两子，24与里仁吉庭普结余。二，能听到吧？或以沉龙水中，注曰去者是，没文字啊？哎，等等等等等等，稍等稍等稍等啊，我看看是哪儿出的毛病呢？这回能看见吗？看不见，还是看不见？不解释了，不解释了。你齐老师的心坛谐音上有，要不然的话看一看心坛谐音吧。不好解释，不给你解释了。你明白了就是明白了，不明白就不解释了。不能所有的公案都给你解释解释。抱歉啊，抱歉啊，这个不解释，就是说不解释，希望你能也能够谅解，不是反问，你可以不把它当成反问，它是叙述，你不把它当成反问，它是回答，它不是反问，它不是反诘问，它是分别问，它不是反诘答，它是分别答，分别记，它不是反诘记，等一下我看看这个咋给它弄一下。东东，你都修完了签座了，你在这东个东立个枪个啥呀？还要好好用功啥的？我都要用功啊，签座是最好的用功时候。修完签座了，黄花菜都凉了。签座你干啥去了？我把这个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签座后了，签座了。东东跟那个李光明他俩差不多的，他俩那是一对活宝。灵魂 CP，这能看着吧？
看着了，
他就是24岁的时候捕鱼，捕了以后就把它沉在水里面，说去者是，止者留。人家都说你这人傻呀，你是傻子吧？你是不是傻呀？人家都这么说的。这能看着吗？看不着了吧？能看着啊，能看着，就是说，他跟那个，就是说，有这个天竺投僧啊，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有一次碰见了一个天竺的一个僧人，碰见一个印度僧，印度僧就说了，我跟你啊，曾经在毗婆尸佛前发誓，然后呢，现在在那个兜率内院儿。的时候，咱们衣钵相见，就是今兜率内院衣钵见在，当何日当还？就是兜率内院的时候的话的衣钵，就是说的是你要还吧，要还。然后是你啥时候还我呀？你啥时候还我啊？我跟你曾经在毗婆尸佛面前发过誓。然后呢，就让他观那个，让他你就是淋着水啊，观影子。结果他一观影子，就看到自己啊，圆光宝盖。然后这个。大士校尉之曰：“卢革什么什么之所遁铁良医之门足病人，度生为疾，彼何斯彼乐乎？度生为疾，何斯彼乐乎？”松指，嵩山顶曰：“此可惜矣！大士居躬而居止，有人到树脉瓜果，大士即于兰茸成序。”然后呢，他就说：“你怎么都忘了呢？我们当时在兜率内院约的呀。”傅大师就笑了，说：“你看看，就是说卢什么之所遁铁，就是良医之足之门足病人，就是你要是好医生啊，病人就多；你要是卢，就是卢都不就是不用了，那都是遁铁就多，良医跟前好医生都多。度生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事儿，你干嘛要去到那儿到兜率内院去享乐呢？”然后那个天竺僧人就给他指了一个山顶，就说你到那儿去住。他就到那儿去住了，在那个地方就是种粮食，有人呢还偷他的粮食，偷他粮食就说拿走，他就是这样的。两段公案，对的对的，我就是说，怕那个，这还不算公案，这不是公案，这都不是公案，这里面赵丽萍你别当成是公案，咱们就是学习一下古人是怎么用功的，都没有任何公案，能看着不懂，现在正在翻译呢，这个能看着吗？这一次的能看着吗？我贴上去了，也能看着，那咋回事呢？那分三段就看着了，奇怪啊。然后他日常吟作夜则行道，见释迦金粟定光三如来放光吸其体，大士乃曰：“我得首楞严定，天下二年感七佛相随，释迦引前维摩诘后，为世尊数故供与，为我补处也。”其山顶黄云盘旋若盖，因号云黄山。他白天第三段没看到，日常吟作这个没看到。好嘞，好，这怎么样了？铁匠铺吧，这个字儿没在那个五灯会院上没弄清楚。从后面一个来说的话，良医之门足病人。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这个炉不是好炉子。你看后话嘛，李雪萍，这一次我贴的能看着不？日常银座这个还没看着。这能看着不？还是看不着。哎呀，总之这段就说一下意思吧。这段的意思就是说，他白天的时候就是该种地种地，晚上的时候呢，他就是自己啊，就是修道。然后呢，他曾经就是见到就释迦牟尼佛啊，还有这个金粟如来、定光如来放光照耀他的照耀他，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啊得了首楞严定，得了首楞严定，在天家二年的时候呢，感得七佛相随，释迦牟尼佛在前面，维摩诘维摩就是相机佛在后面。当时的时候呢，世尊还跟我一块儿说了几个话，就是给我做一个诸佛的补处，就是这个。他当时住的那个山呢，顶上经常有黄色的云彩盘旋在那儿，所以呢就叫它云黄山，就像是宝盖一样。这一段不知道，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这里头有一个首楞严啊，有一个首楞严。他这里头说的具体的就是说的是，有这一句话，就有这一句话。就是有这一句话，其他的没什么了，其他的没什么了。然后那个 梁武帝请他讲经，他就是后面的就那些大家都知道的了。梁武帝请他讲经，他一升座用尺，啪打了一下就吓得梁武帝懵了。然后宝志公说："哎呀，你还会吗？"梁武帝说："不会。"然后宝志公说："大事讲经，这讲经完了，大事讲完了，又一次讲经。"梁武帝到了，大家都起来了，就是傅大士他坐在这儿不动，这老百姓草根儿他坐在这儿不动。旁边的大臣都说了："哎呀，皇上在这个地方呢，你咋不起来呀？你咋不起来呀？"傅大师说："法蒂若动，一切不安。"有一天穿着僧袍，顶着这个道冠，又穿着什么拖什么鞋，就是什么鞋来见了。他说："你是僧吗？"他就指指冠，你看这个冠是道冠的，然后说你是道，他又指指他的拖鞋，你说拖鞋塌了板儿，然后皇帝说你是俗的，他又指指那衣，三不像，这个就不说什么了吧。然后看这个下面的一个就是南泉普愿了，南泉普愿这个能看到吧？南泉普愿，南泉普愿是郑州人，郑州人他那个。新郑的，他是跟大慧禅师授业，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是授戒，然后呢就是相部旧章，相部旧章就是指的教下的，然后毗尼章偏距就是那个律宗，相部就是唯识啊，相部就是唯识，法相宗嘛，毗尼就是戒律，然后后来呢他就那个去学习人家听那个大乘的经典，曾经听过楞伽，听过华严，还听过就是说的是白法明门论呐、中论呐、这一类的，对于这个教义啊都很明白。结果后来碰上了马祖，前面的东西全忘了，得了个游戏三昧啊，就是这么说，就这么说，就是前面的全忘了，前面本来是正儿八经的讲师的风范来着，后面就变成就是人家一看神神经经的，对他来说就是游戏，就是那一种的，有疯有癫的那个样子，这游戏三昧得全然忘，顿然忘全得游戏三昧，就是说是那种跟他怎么干啥都跟玩儿似的，天天干啥都跟玩儿似的，本来应该一本正经的讲法，他都跟玩儿似的，就是得了个这。一日为众僧行舟次，马祖问同理是什么？啊，就是有一天啊，就是为大家乘舟呢，乘完了舟，马祖就说了，你同理都是什么呀？马祖是他老师啊，他说，哎，这老汉，你就在这儿，就是说的是你在这儿就是张着嘴，你都说啥话呢？你这老汉，你说啥话呢？就是同理有舟，你同理有舟，你不会看呢？你说啥呢？你在这儿，你这老汉闭嘴吧，说啥呢？这老汉闭嘴吧，说啥呢？就是何其口，何其口，就是不如闭上嘴，说啥呢？这老汉何其口，作梦话语，闭上嘴吧，你说啥呢？你就是马祖问他，这同理都是什么呀？他说，师傅你说啥呢？闭嘴吧，就这样的。然后马祖呢，还果真闭嘴了，果真闭嘴了。后来的话，他就到了南泉，南泉你也要得这个游戏三昧。我看着觉得好游戏啊，你这么一说。你别被南拳给游戏了去啊！后面他也有，对，是的，是的。等一下，等一下，后面他还有开示，我现在又输不进来了，让我改正。哦，对，这回能看着了吧？这是他其中的一个开示，里面也涉及到楞严：燃灯佛到了也，若心向。所思出生住法虚假不实，何以故？心上无有，云何出生住法？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如人取身安置匣中，亦如吹网欲令气满。故老朽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叫你兄弟行旅。据说后面的就是了。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神通妙用，治一切世界，普现色身，或示现成正觉，转大法轮，入涅槃，使无量入毛孔，演一句经，无量劫，其意不尽，教化无量亿千众生，得无生法忍。上唤作所知语，即细微所知语，于道全乖，大难大难，珍重。这个可毁得不轻啊！燃灯佛都跟你说了，就是早都跟你说了。如果你这个地方啊，总是有个东西可揣摩，这样的话，就这样揣摩出来的东西啊，全都不对，全都不对。为什么呢？你用心揣摩，心都没有，怎么能够生出来诸法呢？ 犹如形影分别虚空，就像是形影分别虚空，就像是人家就是你在虚空里面分别那个影子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那总是思维揣测抉择这个法的意思，总是想捞摸出来一个东西。你想捞摸个东西，就像是在虚空里头捞摸影子，就好像是人呢要把声音安到河里头去。就好像是你吹那个网，想令这个气儿满，你吹这个网能让这个气儿满吗？不能啊。所以啊，都说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悟，你就踏踏实实的去行乞谢绝吧，踏踏实实的行乞谢绝吧。你要是说教下这回事儿，你不是说教下吗？我跟你说，十地菩萨首楞严三昧来着，首楞严三昧来着，得诸佛秘密法藏了。得一切神通妙用了，普现色身了，普现成正等觉了，转大法轮，入涅盘，什么什么演一句经，就是无量劫其意不尽，演一句经可以无量劫其意不尽，教化无量无量百千众生，他能得无生法忍，就这样啊，就这样，就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得无生法忍，教化无量亿百千众生，什么什么什么的，这还是愚啊，这愚道全乖，所以说大难珍重。这一段是他的开示，这一段开示可毁了教下了。教下是用来让你就是说去掉妄想的，别就是用一个叫恒生妄想，恒生之劫那可毁了，那可毁了，那还不如就是你就是路数你都知道了，就是扔下来一门深入行乞谢绝的修行。等你会入了，回过头来你再在那儿想，你就像大慧似的，大慧的楞伽一样似的，你就瞎问，瞎问让佛都答，替众生问是可以的。你现在没有，你在这上就是一直想要拟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么说吧。假如你到十地菩萨还愚道全乖，愚道全乖，这个十地菩萨这个唤作所知愚，即系为愚啊，这个不是楞严经里的，这个是就是解深密经里的。解深密经里面他说他有次第的，他说这个十地的次第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解楞严解是解深密经啊，他把分的那个位数啊，他分的那个位数是分成11位。它不是就是法相宗啊，它分的是就是说的是12位，就是十地以后是等觉，等觉以后才是妙觉，你知道吧？十地以后还有一个等觉，等觉完了是妙觉。按照解深密经呢，就是说的它十地以后就是佛地，就一共就是11个地了，就是十地以后就是佛地，它没有把佛地再打开来说哪个是等觉，哪个是妙觉。所以说次第各不一样，等觉妙觉说到十地等觉妙觉的时候啊，解深密经就说了这一点儿，就是各个地都有什么毛病。解深密经说过，你比如说是八地什么毛病啊，八地还有一个无所有在，九地还有一个什么毛病啊，九地还有一个辩才无碍在啊，十地还有什么呀，微细微细微细的，极微细极微细极微细的啊，就是十地，就是我记得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很长，就不在这说了。就是说的是，好像说的是多少种愚痴吧？不是，就是20种，就是所知愚，就是知愚和所知愚啊，就是微细惑，微细惑，烦恼微细惑。你每个地都有两种，每个地都有两种，就是说一个是愚痴，一个是烦恼。一个是一个是疑惑，一个是烦恼，都有那么一丝点。那一丝点就是有一个能知，有一个所知，所以分开了两个。所以十地里头一共有20种，最后的那一个就是说的是极细微所知愚，子在教下怕了，愚道全乖，大难大难珍重，这个可毁了，可毁的不轻。这是说你别着那个相，你只要用不着相的心，你去看可以的。你就在这仔细的在这分析这些着相的去分别它，没有意义。这个解深密经后来说了这个都说了，说这些实地的差别啊，就是也是方便说，不能跟那个非气的众生说，你跟非气的众生说，生出来了很多无端的是非，轻易不要说。解深密经上有这个意思，当然非教下之谬啊。就像是现在说，哎呀，斗机锋啊，狂禅呐、啊，这也不是禅宗之谬。现在不合适了，不合适了，就是哎呀，先不用吧，非禅宗之谬啊。长沙景岑禅师是南泉下的，我印象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皓月，皓月这个人是个讲师，前面问了啰里啰嗦的一大堆一大堆的，这后面又说了。 蚯蚓断尾两段，两头驱动未审佛性在阿哪头？诗曰：动于不动是何境界？曰：言不干点，非智者之所谈。只如和尚言动于不动是何境界？出自何经？诗曰：卓然，言不干点，非智者之所谈。大德其不见首楞严云：当知十方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明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皓月啊，他就说了，蚯蚓是两段儿，剁成了两段儿，两头都在动，未审佛性在哪一段？你看这个人问的，他的问题在哪儿啊？我看到了这个，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就是他的楞严没有度明白呀，没有度明白，就是他这个佛性跟那个第八识搞混了，那个弄金魂的那个魂魄，他的意思是这个蚯蚓结成了两段的魂儿啊，就是哪一段是他的魂儿啊？他把佛性跟魂儿搞混了，佛性在哪头？哪个不是佛性啊？楞严经讲的不是这个吗？他这个人是个教下的，然后这个。那个长沙就说了，他说这个动和不动都是什么境界啊？然后皓月就说了，你要说话应该有经典的依据，你要是说话没有经典的依据，那就不是智者了，你就一定要有经典的依据。你说动和不动是何境界？你就是你这句答话出自什么经典嘛？出自什么经典嘛？然后长沙就说了，说可以啊，就说经典嘛。你看那楞严经不是说了吗？十方无边，不动虚空，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明六大，就是不动的虚空，不动的虚空，十方无边，不动的虚空，还有这个动摇的地水火风，搁在一块儿啊，并其动摇，地水火风，君明六大，性真圆融，皆如来藏，就是动和不动都是如来藏啊，都是如来藏，本不生灭。都是如来藏，动和不动都是如来藏。你说两头俱动，别说两头动的，不动的也是啊。这后面他还有一个，这就是谈教了，这就是谈教了。其实他说秋点引为两节的这个教下根本都没有这个，他怎么问的时候没有经典依据呢？后面的这个回答也挺经典的，后面还有一个华严座主问他，华严座主问虚空。唯是定有，唯是定无。诗言：言有一德，言无一德。虚空有实，但有假有；虚空无实，但无假无。曰：如和尚所说，有何教闻？诗曰：大德岂不闻首楞严云：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心里。况诸世界，在虚空中，在况诸世界，是在虚空中耶？在虚空耶？其不是虚空，这个后面是我加的。由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空里。其不是虚空生实，但名假名。又云：汝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云。其不是虚空灭实，但灭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无是假无。就这个地方，这一点是说的楞严，就是我觉得是我个人认为是点睛的楞严里面最点睛的一句话。就是说，或者说吧，咱不能说最吧，就是比较点睛的一句话是这一个，是这一个，就是说，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空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就是虚空啊，在咱们的心里啊，就像是那个天空中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云彩一样，就那么一丁点儿。虚空，十方虚空在咱心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而何况一切的世界都在虚空里呢？况诸世界在虚空耶？就这些东西啊，在心内啊，都是不消一捏的，都是不消一捏的。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然后后面紧接着就有，就是汝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云，什么云和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你一个人发真归元了，十方世界都没有了，十方虚空都没有了，虚空都没有，那么虚空里的国土它不都是没有了吗？虚空里面的所有的国土不也是震裂而碎了吗？就是这两句是这个楞严经里面我认为比较点睛的。我这两句没有做关键词搜，如果做关键词搜啊，应该在五灯会员里面还有不少，还有不少。翻译过来就是说，虚空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然后那个长沙就说了，你说有也可以啊，说没有的时候也可以啊，有的时候的话就不妨假有，没的时候呢不妨没有一个假没有。然后他就说了，你这就是你这么说，有经典依据没有啊？有经典依据没有？好，我给你举一个啊，虚空有的时候 这个是假名，这个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虚空有的时候是个假名，这个地方我给你说啊，就是说不是真的有，不是真的有，就这么说，十方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心里，这不是虚空是假的吗？这不是虚空是假的吗？后面又说了，汝等一人发真归元，十方虚空悉皆消云，其不是虚空灭实，但灭假名。这不是假名也灭了吗？所以我说有也是假，有无也是假，无都是假的。这个长沙这个解的这个论解的这个经也解得好，它是虚空灭呀、啊，灭个假名啊。我们总觉得就是灭是一个真灭了，其实啊，这个根本就没生出来过，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灭啊，虚空粉碎的这个就是虚空灭，是但灭假名啊，本来就没有个虚空。大地平沉也一样，不是说的就是咱现在都实锤了，咱现在认为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这个是实锤的，所以说就爆炸了没有啊？就是冯世东，你修了千座爆炸了没有啊？就是要个爆炸，这回打七看看能碰见多少个要爆炸的吧。每一次打七都好多人要爆炸。要个爆炸！哎呀，我都打了千座，怎么没爆炸？有是假有，无是假无，爆炸是啥？是我罪过，是我罪过，我错了啊！我向你赔礼道歉啊！就是我这个涉及到经教的这一块，所以有点赶了。大家看看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玄沙师辈是《悟楞严经》开悟的，玄沙师辈。玄沙师辈有着雪峰，就是在那儿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他很用功，然后又阅楞严，最后发明心地，合精就气了。雪峰说：“背头陀再来人也。”这个没啥别的，看这个说的是二文殊，这个般若维进宝文禅师，维进宝文禅师，维进宝文禅师，失雪峰而有玄沙，深入玄奥，一日问。见上座，闻汝著楞严，是否？现曰不敢。师曰：二文殊作陌生著，曰请师见。师乃扬阶而去。师常续《宝林传》四卷，寂真元之后，宗门寂种之源流者，又别著《南岳高僧传》，皆行于世。南岳维进禅师，他就是说的是这个，他是以雪峰为师，然后呢，他又跟玄沙师辈特别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可能有个入处。他有一次曾经问这个见上座，不知道是谁，反正这个人是住了楞严的，就说你曾经住过楞严，就见上座说，哎呀，承让，哎呀，惭愧惭愧，就按照我们现在说惭愧惭愧。然后他就说了：“二文殊作陌生主，二文殊就在这个十番显见里面。二文殊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有一就是文殊就是说了，怎么就是说不能够说我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文殊了？为什么呀？因为我这个文殊已经在说话，你们都看见我了。我要是再说一个文殊的话，岂不是有两个文殊了吗？二文殊的意思就是说不拿捏的意思。我就是说我再说再描述一个文殊，我现在不是正在这说话，这不是活泼泼的在这儿了。我再描述一下哦，文殊是什么什么样子，那就成了两个文殊了，那就成了两个文殊了。二文殊，二文殊就跟那个第二月，简单来说跟第二月是一个意思。咱们不是楞严学了那个第一月、第二月跟水中月了吗？就是捏木拿捏出来了一个第二月，跟那个意思一样。然后他说请师见。二文生作陌生处，请师见。他不满意这个回答。二文生，二文殊怎么注解的呀？二文殊怎么注解的呀？如果按照经解来说，你看看我不是活泼泼的在这儿吗？按照经解来说很好，但是这啊在禅宗这儿就落了。其实啊，他可以这样说：二文殊作陌生处，你这么说已经是三文殊了，这就完了。这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得对楞严很熟悉，很熟悉，你就能够就是了解，要不然的话，你看这一段就觉得很枉错。这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经的时候说过的那个，抱持文随啊，抱持文随， 住那个楞严呀，住的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精要。住完了以后啊，就是说我这个住的挺好的，跟那个经姐跟那个经肯定不符，不是相符的。然后他把他这个给法眼看，法眼说楞严不是有八环意思吗？他说是明环什么明环日轮，明环日轮暗环黑月。他说那日环什么？他就懵了。然后法眼说你把这些住的都烧了吧。结果这个随就是引了请意了，后来的话就是说的是有个入处，就是说的是这一个。还有一个老人经常讲的海印放光的，潭州东明千禅师九世真如晚居尾山，真如庵中道者高奇峰每叩之，一日月首楞严寺中问。如我暗指海印放光，佛意如何？师曰：释迦老子好于20棒。曰：为什么如此？师曰：暗指，用暗指做什么？曰：汝暂举心，尘劳先起，又作陌生。师曰：亦是海印放光。这个地方上啊，经文上的意思是这样的，经文的意思就是：如我暗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经文就是这个意思，你都是妄啊，你是一直在妄心呐、啊，所以你啊，你就说的是你就起心动念全是妄，全是错，全是妄，你就是我这没有什么妄心，所以这一切都是用啊，就是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暗指海印放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他就问了，哎，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按了指之后海印放光啊？师父说，释迦牟尼佛该吃20棒，他说为什么呀？他说。就是海印还用暗指才放光吗？它不是一直放光吗？用暗指干什么呀？好吧，好吧，如果暗指海印放光，这个释迦牟尼佛该吃20棒也就算了。汝暂举心，尘劳先起，你又怎么解释啊？哎，这也是海印放光。这个你就是说对这一段经文有熟悉，你就知道了。这个公案老人举过。今天大家都没什么说的了，这今天死记一般的，看样子还是对《楞严经》不熟，多学习吧，多学习之后这些就那个了。你哪不明白，杨子涵？你可以拍下照片啊，拍下照片来问讨论，跟我联系。楞严经的前几卷我熟悉，但是楞严经你说我都我没没我看的也没有完全的，就是后面的有一些都没注意，前面的那个应该还熟悉，前面的后尾的掐头去尾的我都比较熟。乾光馈省禅师，精究律部，你看啊，楞严经看懵了，但是人家说开悟的楞严，看懵了他也不放弃，他就一直看，看得好苦好苦。这类的有的是，最后开悟了，这类的有的是，要不然怎么会有知见力，知即无明本呢？也不是看不懂，就是要细细看，疲劳，那就可以先不看呢，没关系，没有说楞严是一定要看的，你可以看解释，或者听都可以，这个都不是千座内必须，千座内你要是必须的话，就是看祖师的，看祖师的，看祖师直指第一义的。这个，哎呀，这个经典呢，老人都说过，这个经典呢，它是给十方众生讲的，未免兜兜转转。中国人啊，要想就是说的是，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你这个地方要想快成就，你就看禅宗的。老人有说过，但是你要懂一些基本教理啊，懂一些基本教理可以看看。你可以看《金刚经》啊，《圆觉经》啊，你可以看。你想看楞严，你这不对，你想看楞严，但是你一看就疲惫。为什么想看楞严呢？楞严呢，刚才说了，楞严的那个精妙啊，就是说在于那个，就是说的，就是十方星空，十方虚空在汝心里，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十方星空在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楞严经的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有名，这句话是点睛的。这句话为什么能够这么有名？是因为楞严经铺陈得很开。他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做了很多的争辩，这个世界是怎么有的什么的，他都有一番说。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到这个地方上，这一点睛之笔才显得特别特别的珍贵，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是就是就是这些现在呀，就是自古到现在呀，就是祖师大德啊很多，所以他把这一块就直接托给我们了。楞严的这个精要之处就是这一句，别的那些就是铺陈铺陈的，看的累死了。你别说你累，我也累啊。有意思，金刚楞严经有意思，其他的经啊也都有意思，不光是楞严有意思，其他的都很有意思。金刚经看完了，看圆觉经，再有意思，它还是就是说的这个有意思，在你心里犹如片云，点太清理。他喜欢的这个有意思，可能喜欢说的那个滴水火红那一类的。你反正你注意，你这个有意思犹如片云点太清理。你要是真的看楞严经，你对这句话会有所那个什么，有所感慨的。可以看完的，没事儿，你可以看完的，可以看完的，很快，它是铺陈的。这个禅师也挺有意思的，他是研究律部的，精究律部。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听天台文句，七心于圆顿止观，后月楞严，文理宏峻，未能动晓。一日诵经祭酒，旧案假寐，梦中见日轮自空而降，开口吞之，自是悠然法舞，一差别一门，焕然无滞。后参永明，永明为应前解，无别止欲。诸后上堂，诸上座，佛法无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风雨，今日风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举一了，说一了，一切呈现好，珍重。然后呢，就是宝树一池，忽现其前。十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月三日是吉，严重极重严别，安坐而是，奢为收舍利建塔。就是他就是说的是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楞严太宏大了，这个东西好难思辨啊，怎么办呢？就在这天天琢磨，天天琢磨，天天琢磨，天天在这诵啊诵啊诵啊。有一天啊，有一天晚上诵了很久很久，累了就趴到那儿睡了，一睡着梦见一个日轮从天空降下来了，不由自主的把它吞了，吞了以后就发悟，发悟了之后就明白了。后来参永明，哎，他说的都对，他说的都对。结果这个还不一定，这都不一定。看他开示，这开示的这个还可以。一开示啊，人家说你要给我们开示什么？我要给你们开示，根本就没事儿。昨天的日月，今天照样有日月；昨天有风雨，今天照样有风雨；昨天有上座，今天照样有上座；昨天举了，今天这也说了啊，就是都是这样的，就一直是这样的。珍重吧，这说了等于没说，说了一堆废话，可有意思。有一天就是说的是宝树浴池忽现其前，就是有一天就是就是突然他的眼前呢现出来了宝树，现出来了浴池，然后他就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然后过三天以后就圆寂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圆寂了，有瑞相的时候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与时至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别跟他那个，他就是要坚决的要跟他哏儿，不跟他哏儿，哎呀，不跟他哏儿，预知时至了，哎，对，周鹏高兴了，看周鹏，快看，又有一个宿命通的，不会在的，他不可能在，就是说很简，不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其实他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地方是就是有一点缝可以撬的，人家不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吗？这个廖师兄有一点是可以撬的，你仔细逼问他，他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就他说不可能这个地方上就正好是第一义，他凡是说不可能的地方你注意看都是第一义，去看他这个实修这一块能不能让他接受这个不可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实修他修不出来神通，看他咋办，是继续修啊，还是一看没神通了算了就放弃不修了。看这个居士，又于明觉同舍即贯意图，天喜间拱手持中，笑啥，哪来的笑啊，吓死人，东东。天喜间拱手持周，一日会于景德寺，公随引中庸大学，看不到啊，能看到不能，修撰增慧居士，修撰增慧居士，哦，现在能看到吗？不是一个意思，不是一个意思，不能这么学，杨子涵，不能这么学，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把那个花儿给掐了再说吧。你可千万别这么会，海印放光，拈花一笑，不是这个意思。 烟花啊，并不是看到花了，他笑了，绝不是这个意思。他是破前面的妄的，前面佛说了很多很多，那都是方便语，大家都沉浸在对这个方便语的琢磨、拿捏、捞磨中啊。佛噌的弄出来了一朵花，迦舍就笑了，不是一个意思。看这个，就是这个是一日会于景德寺，供随引中庸大学参以楞严。就是说，差不多意思的是哪个意思？你说说也行。杨子涵，就是假如说他海印放光跟拈花一笑是一个意思，这一个意思是啥意思啊？一日会于景德寺，供随引中庸大学参以楞严，服宗门语句，至明觉，觉曰：这个尚不于教程何？况中庸大学曰：学士要洁净，理会此事。乃弹指一下曰：但那么见取，公于言下领旨。这个也有点意思，这个也有点意思。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就是说的是跟这个，明觉，他跟明觉啊，小时候的时候是一块儿住的，然后呢，长大了以后呢，就走了两条路，他就是当官去了，这个明觉呢，就出家了，明觉就出家了。这个当官的，就是说在池州那个地方上守，有一天就在景德寺，就是跟明觉见面了。然后呢，这个曾慧居士呢就引中庸大学，又引楞严，然后问他这个跟宗夏一样不一样？因为这个明觉是个禅师啊，他就说楞严跟宗夏一样不一样？中庸大学跟这个楞严宗夏一样不一样？然后明觉就说了，你这个楞严啊，跟教还这个就是宗啊，跟这个楞严还不是跟这个教还不是合的呢。这个禅宗啊，跟这个教还不是合的呢，何况你的中庸大学呢？你拿那些东西到我这儿来凑吧，越凑吧越远了。你要是就是这个地方啊，你要想就是很快的会啊，也有办法。他一弹指，你就这么会取？哎，他在这儿有个误处，他在这儿有个误处。本来现成算一个意思吗？不算一个意思，不算一个意思。吃饭睡觉也是拈花一笑，人家来骚扰你了，人家骗你的钱，人家揍你一顿，是不是也是拈花一笑啊？这个拈花一笑，你别这么会，不对，不大对。大家看一下，我又贴了一段，能看着不能？本来现成算一个意思吗？不算一个意思，本来现成不算，本来现成两文殊也。我再贴一遍，再贴一遍看看啊，一书。不学动，经常老上下找这种问题，有看破处也无。这个地方能看见不？有了吗？还是没有？哎呀，好吧。还是看不到哈，盒子，好。这个你不好念，不好念。这个能看到吗？没有就算了，这个不好念。就是说的是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后面有他跟雪窦的一段对话，他跟雪窦的一段对话。这个念就不就就是我要是叙述啊，就没那个味道了，没那个味道了。我可以试一试吧。某近于亲长老商量赵州看婆子的话，为神有没有看破处啊？觉曰亲长老道个什么？公曰：又一么去？这是分两段，前面这一段就是他碰见雪窦了，他就跟雪窦在这聊。他说：“哎呀，我现在呀，就是说的是跟那个青长老啊，跟那个另外一个师傅商量啥呢？商量那个赵州看婆子的，就是不知道，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勘破这个公案啊？后面的能看到吗？然后那个雪窦啊，后面的能看到。”后面的能看到就行了，他前面的就是说了，不知道我们看破了没有。然后雪窦就说了，你跟青长老不是商量那个赵州这个看破婆子这个公案吗？青长老是怎么说这个公案的呀？然后呢，这个居士马上说，呀，你看雪窦禅师，你又这么去也，你又这么去也。然后雪窦就说了，青长老且放过一招，学士还知天下那僧出这婆子圈愧不得吗？公曰：这里别有个道处，赵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觉曰：勘破了也。公大笑。这个地方有点儿解释不好解释，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唱一和，和得非常好，和得非常好。 前面呢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亲长老我们两个一块儿聊赵州，就是看婆子这个。然后雪窦就说赵那个亲长老说什么呀？然后这个居士就说了，哈哈，雪窦啊，你又这么去了。然后雪窦就说，哎，算了算了，这个且放过，这个且放过。你还知道不知道啊？天下那僧都出不了婆子这个圈儿啊，你这个你知道不知道啊？然后那个居士就说：“哎，这个地方啊，更别有一个说法，应该这么说：如果赵州不勘破这个婆子啊，这个婆子一生啊就屈在这儿了。”然后那个雪窦禅师就大喝这个曾居士，大喝这个居士一声：“哎呀，我勘破你了，勘破你了！”然后这个居士就大笑了：“勘破了也，这个可以找到原来的公案。我总算把你看破了，我总算把你看透了，总算把你看穿了。”总算把你看穿了，就是这个意思。赵州说：“你们都看不穿这个婆子，我去试试。”最后赵州回来了，我看穿这个婆子了。然后那个居士，这个居士就说了：“幸亏赵州看穿了这个婆子，要不然这个婆子一辈子蜗屈在这儿了。”然后雪窦禅师就哈哈大笑，这个就对这个居士说：“哎呀，看破你了呀，看穿你了，我看穿你这个居士了，我看穿你这个居士了。”他就哈哈的，这个就是一唱一和啊，也不解释了，不解释了，这个地方不解释了，会就会，不会拉倒，这就是一唱一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贬义的不是贬义，看穿你没有伎俩了，就是这个居士还是不错的，整体来说这个居士还是不错的。当时这个居士就是说是在明觉禅师那儿有这么一遭啊，拿着楞严，拿着中庸、大学去问，然后这个。明觉就说了，明觉说的禅宗不这样，禅宗一楞严这些教下还不会呢，何况你的大学中庸呢？你别在这儿附庸，牵强附庸。你要是想会啊，我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方便的，你就这么会，敲一下桌子就这么会取去。诶，他在这儿有个误处，就这个地方好玩儿。赵丽萍，你这个叫名破即不堪。你这个就不值得勘，不值得勘破你赵丽萍了。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就不值得勘破了。就是你这个都说白了，你把它变成教下的语言，说得太白了，不好玩了。你这个大煞风景了，你这不行，太大煞风景了，没意思，不好玩。你得留一个口，让他们觉得很痛苦，然后让他们知道自己还不行，要好好的学习。就是你得让他们知道，我们喝茶确实是玄妙的。就这么说吧，你说我们喝茶有什么玄妙？没玄妙，勘破也，那完了，学啥不是学来的？不是学来的，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来的，自己来了个啥呀？不是学来的，是不是学来的？还会有人又在痛苦，为啥他俩惺惺相惜？齐州开元子綦禅师，泉州从您那儿学来的，我错，不是你错，是我错，我错。泉州徐氏子依开元智纳，释经得度，经楞严圆觉，契业翠园真禅师问佛法大义。真唾地曰：“这一滴落在什么处？”是闷应曰：“学人今日皮疼。”真言解：“慈参翠基，遂尽遂于尽得其道，称兼释翠，商榷古今。”他是依这个翠园为师的这个人啊，他就是说的是，对于经啊非常的精通，他企图在经里头找一个入处，然后呢就精细的研究楞严，研究圆觉，然后呢就是后来呀，他准备辞去了，可能要辞师走，然后呢就去拜见这个师傅，他的师傅是谁呢？翠园可真禅师，翠园可真禅师，他就问翠园可真禅师什么是佛法大义？这个人呢，他研究经典的，经典的都是就是词儿都是伪光正的，他结果他到翠园可真禅师这儿问佛法大义，翠园可真呸吐了一口唾沫，这一滴落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闷着胸口回应说：“哎呀，我今日皮疼。”然后翠园被他逗笑了。后来呢，他就是辞了，就参了很长时间吧。后来的话就得到其中，还是回来，还是侍奉这个翠园禅师，还是侍奉翠园禅师，就是这个。就是他是研究经教的，研究经教，结果问他师傅问什么？问师傅什么是佛法大义？师傅呸了他一口，你说说这一滴落在什么地方？哎呀，这一地儿弄得我，就是说，心肝脾肺疼啊，心肝脾肺什么都疼啊，疼啊，疼啊，啊， 是这个。法常禅师的这个继子开封人，他是楞严经深入意海，然后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有契入，有契入啊，有契入。他是这个后来他也参了雪巢有契入，他曾经深入意海，但是后来是参了雪巢禅师有一个入处。他曾经就是走之前说了一个月后不再留这儿了，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去世之前做了一首词，这个词就是渔父词，此事楞严长路部，梅花雪夜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偶雨迥然银汉横天雨，蝶梦南华方徐徐，斑斑谁跨风干虎，而今忘却来时入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现在被编成一首歌了，这是法常禅师的，这个也是一个讲师啊，这个也是个讲师，尊圣有朋讲师，本君讲世子，卯岁释经，中选下发，多立讲寺，常书楞严、维摩等经，学者宗之，每以祖师直指之道，多故多于刹那有，一日夜开元，饥未即困，心忽领悟，原初随问，做主来做什么？师曰不敢跪耳见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师曰自是这不长啊。元曰朝看华严夜读般若，既不问如何是当今一句儿，师曰日轮正当午。元曰闲言语更说，师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风波，然虽如是，只如和尚那么道，有什么交涉？需要心戒草鞋穿。元曰这里且放过你，忽一达摩问你做陌生道，师便喝。元曰这做主今日见老僧气冲牛斗，师曰再犯不容。元抚掌大笑，试了他好几次，最后把他逼到这儿了，他才露出来这一点凶悍的样子，被这个禅师给那个什么，就是禅师放过了吧，算是。这个人就说是他是读书的，特别能读书。中选了下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他就是在这个讲寺里面呢就是待了很长时间，一直学经教，然后他自己也著书，著了楞严经书，著了维摩诘经的书啊，著了这个书以后呢，书啊，书和论就是是一个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啊，就是那个学，就是学佛的呀都特别的，就是说的是以他为师。所以呢，他因为他读这些就是教下的这些啊，他有个次第，所以他就说这怎么能够直指呢？直指人心，见性识佛，识佛呢？这怎么能这样呢？这不可能啊！他这你这肯定不对，你这是有啥问题吧？他就怀疑他，怀疑他，他就要多看看，我这个地方就是搞不明白你们是咋回事，我要看破你们，找找你们的毛病。所以他就借着机会跟禅宗的人士一块儿在一块儿混，在一块儿混，在一块儿混。结果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天他找这个开元禅师，饥未即困，就是还没等到门口呢，这个困应该是门口的意思吧？查一下，门槛的意思，捆儿门槛儿，还没到门槛呢，还没过门槛呢。有一天他夜开元，就是跑到这儿，我再看看你吧，好不容易跑到这儿了，还没到门槛呢，哟，突然有个悟数，然后开元就说了，你来干嘛呀？他说，哎呀。不敢跪耳见目，跪耳就是用耳朵听啊，耳朵听就是听经，然后就是耳朵听经，光去追寻那个意思，忘了这触目就都是了，都触目都是了，就是以前一直跪耳见目，现在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触目都是，还追索一个什么呢？还听一个经，学一个经，在这追索什么东西啊？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这样了，不敢跪耳见目，这说话还是禅宗那，还是经下教下那一套。不敢跪耳见目，你看说的特有道理，我以后再也不敢跪耳见目了啊，说的可客气。然后这个禅师啊，开元禅师就不喜欢，哎呀，就是你就是个人，平平常常说话就行了，何必这么说话呢？就是说自是者不长，何必这么说话呢？自是者不长，就是说一句，有可能说好吧，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反正这一段不用再拿捏了，继续看下面的。然后他又问开元禅师，又问，我知道你是一个讲经的，你啊白天看华严，晚上读般若，大般若经啊，华严跟大般若经能读到这儿的就很少了，看经的人呢，就说是一般的，就是说是简单的人，他只看心经、金刚经，
再深入一点的，就看啥呢？看维摩诘经啊、楞严、楞伽啊、圆觉啊，就看这些了。最看经最厉害的是看啥？看华严跟般若的大般若经的，因为大般若经是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一就是很多卷呀、啊，华严经也是80卷啊，这都看不完的，这都看不完的，100卷的大般若经啊，看不完的，很长很长的，这能看到这儿呢，就是相当了不地了。就这么说，越藏的人，越藏的人，我知道你在这一块很能越，这个我就不问你了，你就告诉我如何是当今一句啊。哎呀，太阳这不是正照着，正照着呢吗？日轮正当午。哎呀，这话都是闲话。你更说一句来，这话都是闲话，谁不会说啊？说什么闲话呢？现在我们是参禅的人，你说什么闲话？再说一句，他说了，他就说了，平生仗忠信，就是仗着老老实实的信。今天呢，就随便他了，随便他了。虽然如是，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这说有什么关系啊？说和不说，说什么东西，这都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还要我的草鞋穿？然后开元禅师就说，哎呀，算了算了，这里啊我就放过你了。现在呢，假如说你忽然遇到达摩问了，你怎么说啊？然后这个金石就喝他。然后，开元禅师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个教主啊，平时讲经文模似样的，今天见到我了，气冲斗牛啊，气冲斗牛啊。"然后他又喝他："你再这么说不容你啊，再这么说我要打了。"然后开元禅师拍掌大笑。你看这个人啊，本来是一个文绉绉的人，最后在开元禅师这儿简直是按耐不住要发火了。刚开始说的可文绉绉了，越说越不文明，越说越不文明。不这么挤兑他，说不出来干东西，还在那儿就是说的，就是文绉绉的那些东西，最后才执行，最后被逼的了，被逼的了，被逼的了。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应该是不敢跪而谢幕，你少了一个不字儿，你少了一个不字儿，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要说你那是准确的，那我就无话说了。后面呢还有很复杂的，挑几个简单的吧。原来还是有东西啊。他的理解我不太明白。他一般的时候，他就是说，刘涛如果说罪过罪过，老僧啊罪过。就是捂着耳朵走这些东西，我还能听明白。他要是一说那个白话的东西，我都听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是不容易听明白。人家跟理解不一样也很好啊，也很好。你却跪耳啊，你跪耳跪吧，就到这儿吧。再看一个这个，再看一个这个，他的那个就是他的白话文的水平，他白话文的水平不行。他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当码农的。他就是说那个东西啊，就是说的东西，聊天的时候也经常有错别字儿。刘涛这个人平时聊天就有错别字儿，然后呢，他说的那个东西，就是说白话文都不太容易那个，不太容易那个。要说哎呀，罪过罪过，鞭打老僧这些东西还特好懂，后面说的就不好懂了。看看这个，看看这个。初一大慈宗雅心醉楞严于五秋南游夜住尊宿始登龙门即以平日所得白佛眼眼曰如解心以及但欠着力开眼耳随彼执唐思一日势力次问云绝对待时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垂相似汝枉错眼至晚抵唐思施礼前化。眼曰：闲言语失于言下大悟，正和末出世何之天宁？屡迁名刹，韶星间凤招开山，雁荡能人。他回答你的问题很适合杨子涵，因为你们两个都属于那个自我感觉比较好的，就你们两个多聊聊，自我感觉比较好的，他也可以学啊。就自我感觉比较好的，不太容易瞧得起别人的，就那一类，自我感觉好，很自信，很乐观，很自信，很乐观。你多跟他聊很好，都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你跟我们说不，有的时候不太容易，你多跟他聊聊。是你就是你俩都有这方面是有一样的味道的，还有那个可以再找找那个李静啊，还有那个邱意红啊什么的这些的，先说说嘛，总是有各自有缘的人，你跟谁有缘你就跟谁说，没关系的。 自信乐观，对，自信乐观，他不怕见效啊，很好。你找谁？你找你自己，邵东方，你当然是找你自己啊！你找了这么多人了，你现在该到你找自己的时候了啊！你现在心中心的签作，谁也别依靠了啊！依靠着别人听了好多法了，现在到了心中心签作这儿，你要把这些都放下。你就是欠个签作，你们人不相同，你是就欠个签作，啥道理你不明白呀？你就欠个签作，签作必须要你自己坐下来。你到这个地方啊，邵东方啊，到这个地方上就千圣不传，就这么说吧，谁在你跟前都使不了力量，你别指望了，你谁也别指望了。这个人啊，他是楞严的，他楞严了之后呢，就是说的是，跟那个就是到了龙门这儿，就是跟那个白佛眼说，佛眼就说，哎呀，你在解教下这一块儿已经解到极致了。但欠着力开眼耳，咱们自己啊，就是说，就是掂量掂量，是不是这样？最后一招这个地方上，但欠着力开眼，但欠着力开眼，翻译到现在的意思，就差个一千座，就差最后这一招。有的人千座中什么道理也都知道，就差最后这一着也有的。现在这些里头我就有，我都知道的，我不说了，你就差这一点儿，不能再解了。这句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不能再解了呀，不能再解了，需要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的去用功，一门深入行起谢绝的去用功。然后他就说了，不相对待的时候如何呀？他说，哎呀，就像我僧堂上敲锤一样。然后他不明白，晚上的时候呢，他又问了一句这个话，绝对待是如何？佛眼就说，你说什么闲话呢？哎，他在这儿有个入处。就是这个后面的好多禅师都是这种的，是啥呢？后面的都不太是好意思了，好多禅师就是说被楞严就磕死了，教理上就是弄得叽里拐弯的，结果开悟走的路线比较曲折，很曲折，后面的大多是这样了，不是好例子了。楞严就前面的这些还挺好玩的，但是你看看楞严的这个开悟就是很苦恼啊，好多都是很苦恼。你看那个知即知见利知无名之本，那个人家说，哎呀，你句子读错了，他说你不要给我改啊，我好不容易到这儿了，这是我的误处。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呗，到这儿了。天涯目送老师去。